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是第一代移民，所以当时我生完这个孩子，只是希望说他可以去念大学，可以拿一个学位，然后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
那说到您的女儿是叫 Bertha 哈，那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她是一个具备怎样天赋的孩子呢？
其实天赋来讲，并没有说像很多人对于一般的天才小孩那样的传统的框架，就是说好像他就是可能数学要非常的强，或者是可能五岁就可以做大学的数学这样子，对，并不是这样子的。他还蛮均衡的，其实。那我是因为发现他很小的时候就有非常强的记忆力，那本身很小就开始双语，就是很多小孩子可能是先会学一个母语，再学第二语言，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他有非常啊，他很小就开始读书，大概一两岁就可以开始自己拿书出来念，所以这是我开始发现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然后比如说我发现他开始写字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正写反写，就是说他可以把句子倒过来写，或是怎么样，就非常的 natural 这样子，非常的自然。那我才知道说他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我其实并没有觉得他特别哪一方面特别强。那入学之后呢，他本身就是并没有很努，并没有说很需要去付出什么很多努力。他的reading， 他的数学方面就一直很超前，在同一个年级的学生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到大概三年级，我才发现说他参加很多澳洲的数学竞赛啦，全国竞赛等等，science 竞赛或者是 reading English 这样子，都是基本上都在全国的前1%，就是1%这样子。然后呢，我才觉得说他好像是超前，可是超前超过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带他去做这个 IQ 测试。
那说到这个 IQ 测试哈，也是检验天赋的一个客观手段之一。
是是是。
那可不可以方便问一下，就是您女儿去接受 IQ 测试的话，这个分数具体是多少呢？
我其实不太希望能够分享这个分数，对。但是呢，我可以说的是，因为在澳洲，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天分，这个 giftness 这个部分，它是有分五个 level。那它本身是在就是中间的 level， 就是所谓的 highly gifted， 那就是大概是千人之一到万人之一中间。
那也很不错了哈。
对对，就是千人之一到万人之一中间。
然后当时我在看，就是您在录制我们这个就是电视节目的时候，坐在您身边呢有一位澳洲妈妈哈，
对，
然后当时也是她得知她儿子这个就是做这个 IQ 测试分数很高的时候，当时主持人问她是什么感觉，她的反应是焦虑，因为她说她不知道该怎样去教一个高智商的孩子。那您当时看到女儿的这个就是 IQ 测试分数的话，您也会有这样同样的担忧吗？
说实在话是真的，因为我其实当时去做这个 IQ 测试的时候，预计它是可能超过平均值的。但是呢，当然它的分数是超过我的就是预测这样子。那虽然身为老师，我必须很老实讲，我在澳大利亚是念那个教育硕士的。可是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任何关于自由教育的训练。所以其实我看到他的成绩，我其实也是非常的焦虑的，因为我不晓得说我该怎么帮助他。那我如果没有做好我的工作的话，会不会就浪费了他的天分？
那您之后是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他呢？您会觉得说，既然我孩子这个就是智商或天分比别人高，那您在平时会不会更加严格的去要求他，甚至会给他布置一些比较高难度的任务让他去完成呢？
我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就是自己上网去阅读关于这方面的资讯。我本身也跑去很多不一样的座谈会、说明会去了解这样的孩子。我并没有特别在学科上面给他更多加强，我反而是鼓励他去学开始去做那个 robotics， 就是机器人，然后去做 programming， 就是写程式等等这方面的东西。我反而是比较鼓励他往这方面去多开发他的兴趣，而不是说我们就去学更高年级数学或学更高年级英文，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想问一下您女儿 Bertha， 她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样的高智商？她会觉得自己跟别人的话会不一样吗？或者说会很与众不同？
他 当然知道他自己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跳级两年的孩子。
哦，跳级两年了已经。哦，
对，他已经跳级两年了，所以他本身是应该是，他现在今年13岁，本身应该是8年级，但他现在是在10年级。
哦，
所以他跳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本身在他原本的年级是非常不适应，因为他觉得他的一些讲的话可能别人听不懂，他讲的笑话可能别人不太能够理解，他的兴趣可能别人不太能够理解，说哎，为什么你喜欢去写程式，为什么你喜欢去做这些东西。记得他6、7岁的时候，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做Frozen， 迪士尼的电影，有讲那个对对对，然后当时好多女孩子好喜欢好喜欢，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她当时跟我去看的电影是叫做A Book Thief， 应该翻译成偷书的人吧。然后她是讲一个德国当时在世界大战的一个电影，她反而去要求我去带她去看这种电影，所以她跟其他同学是非常格格不入的。然后对，所以后来跳级之后，她反而现在。虽然说学习上他觉得比较吃力，因为呢，他以前从来不需要很认真的去学习，他从来不需要有这种学习的好习惯，或者是时间管理，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技能。可是，在社交方面，反而他同学比较能够了解，就是说他们的沟通上面反而比较能够可以理解对方。
但是您说的话，沟通比较好的是比他现在年龄要高2届的那些大一点的学生去沟通。
对对对，
但是您有教过让他怎样同这个同龄人之间打交道，怎样同同龄人来表达自己介绍的这种天赋，从而同时又不会让别人觉得好像心里不太舒服呢？
对，他现在也比较了解说，他其实他的天赋就是他的学习也可以比人家快一点，他的理解力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并不代表说他就不需要努力，或者是他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达到他的梦想。他现在也了解，就是说他其实只是可能有这样的高 IQ， 只是可能他起步比人稍微快一点，就是可能比较好一点这样子。然后他的学习能力比较高一点，但是学习能力高不代表你就不需要学习，你还是需要学习的。所以他现在也比较能够理解这方面，然后也比较能够跟人家解释说，我并没有跟大家什么不一样，我只是可能记忆力好一点，我可能读书的速度快一点，但是我还是需要努力，我还是需要去认真的去开发我的读书技巧这样。
您刚刚提到哈，您不仅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老师哈。那我们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环境哈，我们所理解的是讲究一个公平对待，一视同仁。那虽然说您刚刚提到，在您之前的您的就是在对于这个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接触过就是如何来接触或者是教育一个高智商的孩子，但是如果像班级里边出现了这样的孩子的话，像一般学校和老师可以怎样的去接触或者是教育这些高智商的孩子呢？
其实全澳洲大学里面只有3所大学在所谓的教育科系方面里面有包括所谓的自由教育这一块。然后呢，曾经西澳有一位教授，他也曾经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全澳洲的老师平均下来，在他3年的教育学位里面，只有40分钟是花在学习自由教育这一块。所以很多小孩子是很多不是很多老师他们是并没有这方面的资讯的。然后今天假设以我女儿来说好了，她是1000人之1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一个学校老师，一个小学老师，他一个班如果25个人，他必须要教大概30到40年，他才可能有机会遇到的这样的学生。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学生。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有家长可能自己的小孩也是像我的女儿这样子的话，我会建议他们首先要去做测试。那因为测试是一个证明，心理医生也会通常做一个最好的建议。那通常你拿这个测试结果去跟学校沟通的时候比较能够沟通，因为学校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经验，所以他们可以针对这个所谓的测试的结果，然后跟他的建议，然后可以稍微做一点针对这个孩子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那说到这个，就是 Bertha 是一个高智商的孩子哈，那对于您和您一家人来说，这是一个福气哈。那您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比如说，有没有考虑过让他成为那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高智商俱乐部，叫做门萨俱乐部，你会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吗？还是说，
他已经是门萨？
他已经是了哈。
那这个协会其实我觉得 对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说，我可以去跟别的家长接触，然后他也可以跟别的这样的小孩做接触。
那您对于您女儿个人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呢？您期待她将来在事业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我很在乎他一定要在学业方面有什么成就的话，我当时可能就不会让他跳级，因为如果不跳级他说实在话可能学业就可以很轻松拿到高的分数。对，但是事实上我希望他学习的是他，我希望他去学会说面对困难，然后我希望他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就拿到高分数，我希望他可以学习到说他必须要努力，必须要有很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必须要有很好的学习态度才能够拿到高分数。那本身他自己也不希望去当个医生或律师什么的，他自己本身是希望走可能工程师或者是城市设计师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这些念这个科系不需要好像就是一定要最高分，所以我觉得他只要能够读到他想要的分数，然后进到他想要的科系，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开心的一件事。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